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世界上呢，每天有许多伤心的事情发生，但是有许多美好的事情正在上演呢。云彩非常期待呢，与你一同挖掘生活里面充满盼望的故事，去体验不一样的感动，也一同开创生命的蓝图。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位创业家许明宏先生，他的碳烤吐司跟红茶牛奶呢，在这几年呢是蔚为风潮。创意的餐点与知名度就如同他的店名丰盛号一样，只是这样的丰盛却是从失业，从生命跌落谷底而来。究竟他是如何战胜失败重新出发的？不只是事业逆转胜，生命也大大的突破呢？今天就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欢迎许明宏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明宏哥好。
大家好。
怎么这么有活力啊？
因为美好的一天从丰盛号开始。
感觉要出航了。
是啊。
真是太棒了。丰盛号，这是您的店名。
是。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名字其实我们当初在创业的时候，因为我把碳烤吐司、红茶牛奶定位成怀旧型的商品，那所以那时候我在想店名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以前的店名是某某商号，所以我一直想要取某某号，然后那时候其实是一直不断的跟太太透过祷告，然后突然有一天我骑摩托车的时候，就刚好想到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经文，我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Bingo， 那就是丰盛号的由来。
这骑摩托车的时候骑骑就突然想到了。
是。
谈这一段的创业之路之前，我想先谈一谈小时候的你，你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当中？
我的老家在屏东恒春，那我是一个整卡音啊。那从小我们家是传统的信仰，我们家也住在妈祖庙的旁边，所以小时候就是跟着家里的阿嬷，然后爸爸妈妈都会要我去，没事反正就去庙前的这个庙殿啊，在那边玩，那也要拜拜，有事没事就去拜一下。那从小其实是我是来自于传统的信仰。
你说家里面有经营生意，是什么样的生意？
我家是开面包店。
那这样小时候有吃不完的面包？
身上都是面包味。
哇，那就很香啊。这样的话，你需要跟着爸爸，或者说家里面的人一起做生意吗？
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小帮手的角色。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天还没有亮，我就常常跟着爸爸出去送货。陪他送货，把家里的面包杂货送到乡下的干妈店，就好比现在的 7-11 一样，就是送到乡下的杂货店，然后就是早出晚归，然后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在帮忙家里打鸡蛋啊，或者是帮忙包一些刚出炉的面包卖给客人这样子。
所以明宏哥，你从小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吗？
我觉得算很乖，但是也蛮会偷懒的。
那有小聪明吗？
小聪明，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聪明，因为我们家三个小孩，我算是相对比较听话，但是我觉得我是不是那么聪明的。三个小孩比起来，我是比较笨的。
是，但是呢，上帝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安排哈、哦，
是
对每个人的生命有不同的计划。
是。
那么，成长在屏东的明宏哥，你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会到外地去？
我在恒春，我们的老家，一直从幼稚园、国小、国中都一直在恒春的当地的学校念书。那后来呢，考上高中之后，我就开始离乡到屏东去念高中。那之后又考上大学，在台中东海大学，然后又到台北念研究所，所以是从南住到北，是这样整个求学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生命体验吧，因为毕竟在恒春或者说在屏东，那个时候会不会就是淳朴的生活？
是。
那去到台中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城市嘛，
嗯。
那之后到台北去啊，会不会这种生活不同的体验也让你的个性开始比较没有那么乖了，比较多的解放？
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个性就是乖乖牌，然后甚至学校有模范生，班上有模范生，老师都会推荐我当模范生。然后后来最大的不一样应该是念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讲大学就是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
、哦、
然后那时候就真的考上大学之后，因为离家也远，父母也看不到，所以那时候就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抽烟喝酒，然后白天不上课，所以那时候是这样的状况。
那你那时候过着这种大解放的生活，心里面会不会良心不安呢？
那时候就顺着自己的喜好去做嘛，因为年轻，因为那时候也不懂事，那反正就是想说，哇，以前没有玩的，我现在就把它玩回来。那反正大学不要被恶意就好，那时候就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那反正能够玩尽量玩，然后能够不上课就尽量不上课
哇塞，那你这样之后还有办法考上研究所，太厉害了
哦，那时候就大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前途茫茫，我不晓得毕业之后能够干嘛，所以突然吓到了，然后就花了一些时间开始发愤图强念书。
你后来考上哪一间呢？
政大。
这真的应该有小聪明吧
感谢主
好吧，就是一个恩典
是是是恩典，因为如果没有考上政大，那个可能我后面也不会有丰盛号这段故事。
研究所毕业之后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是进到立法院当助理，
国会助理。
对，
国会助理就是委员助理吗？
对，立委的助理。
这个工作要很高度的抗压力耶。
感谢神让我，即便那段期间我还不认识主，但是这一段的一个工作经历让我能够有充分的被磨练的机会。
每天早上要几点起床，然后到多晚的时候才有办法回到家？
最忙的时候是跟着老板帮他辅选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忙到半夜，应该是一两点，有时候两点多，然后送他回家之后，因为我是跟在他身边嘛，就好比艺人的保姆一样，然后随行的秘书，然后白天的话就是回家大概洗个澡睡个觉，三点多要出门要去接他了，所以一天可能忙的时候就睡一两个小时啊。
那是很爆肝的工作那你工作压力太大的话，你这样周而复始的要怎么样去疏解它？
就抽烟咯。
就继续抽
对啊，那喝酒可能比较没有空喝酒，但是抽烟，然后当然也会循着过去的家庭的一个教导的方式嘛，就是拜拜或者是算命，去找某某老师啊，算一下未来的前途工作，这是不是符合我自己的一个生涯，或者是老天的安排，总是想要寻求这些传统的方式去找答案。
是会有想说要改名字啊，或者看风水之类的吗？
有
但是现在这个名字是本名。
本名，对，所以那时候也会想要是不是要改名字，然后会怀疑自己的能力，然后是不是找错工作，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号。
委员助理这个工作大概做多久啊？
做了两年。
哇，你还有办法做两年哇，我真的拍手
因为想说自己念的，我因为我念的是公共行政，那公共行政有两个出路，就是要么就是当公务人员考高普考，那要么就是去从政，因为高普考我没有考上，考不上，然后后来就去找了立委助理这个工作。那后来又进去两年，这段时间我似乎找不到那个工作的热忱，所以后来就离开，
转换到其他的跑道吗？
是是是。
所以您后来陆续又换了几份工作呢？
换了两份，每一次的工作换跑道的时候， 也在检视我自己，我到底适合什么工作。当然那个念书的科系，这个是我过去的学术养成的一个读书的一个背景，然后我自己工作，我觉得也是在了解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所以后来我又换到一个就是顺手捐发票救植物人这个工作，在创世基金会里面。然后因为我想说我以前可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换个地方公益性的团体，让我能够可以有一些心力可以去关注到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每一次在换跑道的时候，都是在帮助检视我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您觉得当时候自己的生命光景当中遇到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呀？
最大的瓶颈应该是我最后一份工作，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工作不开心，然后我也没有热情，我找不到那个人生的目的。然后家里的，因为我跟我太太其实是独自在台北生活，我们的家人都在屏东恒春，然后那时候家里的经济也出现了一些状况。那时候我跟太太，其实我们在台北已经十几年，从交往然后结婚已经十几年，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在台北经济的状况并不是那么理想，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就觉得过得很不开心，工作上也找不到那一份满足感。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我们人生当中比较低潮的阶段。
是你那时候有到婚姻触礁的地步吗？
应该是大大小小的争吵啦。对啊，因为通常我会去纾压的方式就是喝酒嘛，那曾经也有时候也喝酒喝到天亮，然后让太太在家里那个巷子口等我。好，所以其实我们感情其实还不错，那时候还不错，只是说当然我那些行为是一个不好的行为，然后常常惹他生气，是没有谈到离婚，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偶尔会吵架那样的状况，他也不了解我的需要，然后我对自己的现况也不满意。
当时会不会觉得心里很苦，所以才需要一直喝酒？
找不到出口啊。对啊，因为我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那我所了解的就是跟一群朋友然后喝一喝，那可能可以暂时忘记一些不快乐不开心的事情。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明宏哥来跟我们谈一谈，在他的人生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瓶颈的时候，在工作里面的一个失落感到底这个信心盼望是怎么样出现在他生命里面的呢？在一段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许明宏先生的生命故事。
有一个孩子迷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才能找到他的家。他一个人孤独在街上，不停向四处张望，等待微弱希望。在这世界上，爱早已经失去了重量，许多事情已变得不一样。哦，他只希望能再一次感受爱的围绕，就算是一个单纯拥抱。他不停寻找，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台北丰盛号早餐店的创业老板许明宏先生。明宏哥，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您的生命故事。那上一段呢，你有提到说其实在创业之前你经历过了几番波折，工作上其实是很失意的。虽然好像是有一个工作没有错，但是当时遇到了经济的重担啊，还有你在工作里面一直找不到一个成就感，所以心情是很沮丧的。那沮丧之后你就是去喝酒，喝到烂醉，喝到明天早上那就会跟太太吵架，所以当时候的生活其实有一点乌烟瘴气的，看似可以过得去，但是是很不满意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后来这个改变的契机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是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那时候其实工作不开心，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经济也出现状况，该喝的酒也喝了嘛，然后该拜的庙我也尽力去拜了，该算的命也去算了，所以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方法都尝试过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然后太太就跟我说她受洗了。
哇哦！
然后我就吓一跳，我说：“哎，奇怪嘞，受洗，那你怎么没有通知一下？
对啊，
那你怎么受完洗之后，隔了两个礼拜他才跟我讲他受洗？”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就问他，就跟他聊了一下，然后换他来鼓励我说：“你可以去教会试试看，去认识耶稣。”后来呢，我们就有共同认识，因为以前买家具的时候，其实有共同认识一位大哥，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然后后来我就去找他，然后他开始就跟我传福音，然后播放了很多见证，然后又邀约我去教会。那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就进到教会里头来，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还有小组的聚会这样子。
不过过去您的成长背景是传统信仰啊，
是，
像比方说你小时候会在妈祖庙前面的空地玩耍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是你熟悉的。
是，
但是去到教会这是生平第一次吗？
欸，其实我在小时候我念的是教会的幼稚园。在恒春当地，也是信义会，信义会圣光托儿所。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园长就是牧师啊，然后师母，然后他就带着我们，但是其实那时候对信仰并不了解。
是。
对，然后小时候就在念书，就在教会里面，教堂里面，然后下课了之后就在庙城那里玩耍。那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熟，就是对基督信仰其实是不熟不了解的。
所以当你去到教会的时候，你听到弟兄姐妹可能都在那边尽情的唱诗歌，你当下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在唱诗歌，我觉得这群人跟我所接触的人不太一样。为什么过得那么开心？那反观我自己，我为什么过得那么不开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画面，还有在这个心情上的一个冲击，让我开始的去思考，我想要过这样的人生。所以我就开始稳定的参加教会的主日，以及参加小组聚会，因为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像参加小组聚会的话，你就可以跟弟兄姐妹们更接近的一个接触嘛，对不对？你们会分享很多生活当中你们遇到的事情啊，彼此的工作啊，或生命的景况，是不是？
是。
那就会有很多交流。
对，很多交流。那我觉得关键点是在这位陪伴我去教会的这位大哥。对，他是，我觉得从他的生命当中，还有他不断的，他就是关心我们，陪伴我们，然后播放了很多这种见证的影片让我们看，坚固我们的信心，然后后来就对这个信仰更加的了解，
然后也开始学习祷告。
是。
你还记得刚开始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不太习惯啊什么的？
不太习惯，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买了一些，他也送我们一些祷告手册，就照上面的方式去念。
为什么最后您决定要受洗成为基督徒？
那时候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应该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嘛，然后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就包括去到主日，然后去到小组， 弟兄之间的一个交流分享，还有唱诗歌那一种喜乐的氛围。然后我觉得印象让我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我曾经那时候因为开始已经去教会，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要去图书馆，然后去那个架上看啊看，然后我就只看到一本书，拿下来我觉得翻一翻我觉得不错，我就把它借回家里，一个很破然后其实有点年代的书，然后我就拿回家，好，然后我翻一翻翻一翻，然后我就觉得这本书不错，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说这本书不错，它是一个美国的牧师写的，那我想要买哦，因为那本书其实很旧了，我觉得这本是蛮不错的书，我想要买，我就这样随口跟他提一下。结果隔天就这位我们所这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就来找我，然后他就送了这本书给我，我自己吓了一跳，
哇
我就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太奇妙了，没有人知道我的需要，只有这位爱我的神，他很清楚知道我的需要，所以那时候就深深的被打动。那当然有一些还有一些啦，就是我们祷告，然后其实上帝透过他奇妙的方式来祝福我们。那
是生活当中开始经历了一些惊喜，
是是是，
这些说不出来的恩典，
是
不是这么的碰巧，
是
但是就觉得太巧了，太妙了，
好，
所以让你不得不承认说，哇，真的有一位爱我的上帝，他是认识我的，明白我心里面的所求所想。那当您在基督信仰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认识，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到说耶稣为罪人啊钉十字架啊，然后流出宝血啊，三天后复活这样子，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对你的提醒或影响是什么？
对我的提醒，我想感谢父神，他担当了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过犯。
可是您那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吗？
我觉得我以前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因为以前之所以没有办法走进这个信仰里面，我回顾过往，应该是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而且我并不太需要。坦白讲，我去庙里拜拜，其实我那个心态是说，求这个传统信仰这个神明来祝福我，他要听我的话。对，如果说他没有听我的话，或者是我跟他求的没有应验的话，我就觉得这个神明不灵验，然后我就换下一个庙宇去拜。那我就会去思考到底他是神还是我是神。好，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是一个骄傲，对我来讲我是一个骄傲。但是这个神，这个耶稣还有这个信仰，其实它不一样的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安排，并不是说我跟他求什么他一定要答应我，而是即便是我碰到这样的状况不好的状况的时候，他都有他美好的意思在里面。就好比我信主受洗没多久，我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失业了。
失业啊。
失业啊，就没投入了、啊。那这个在人的眼中或者是在我过往的眼中，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坏事，然后老天爷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我。但是其实还好我有受洗，我有成为基督徒，让我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
是怎么样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失业这件事？一般的人面对失业都觉得说，哇，人生就是跌落谷底，然后觉得尊严扫地，甚至如果这个失业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焦虑感是会越来越强烈的。
是。
然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请明宏哥来谈一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变促使你在看待失业的时候，你认为它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请明宏哥继续跟我们分享。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台北丰盛号早餐店的创业老板许明宏先生的生命故事。明宏哥，信主之后差不多三个月您就失业了，
是
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不是已经信主了吗？怎么不到三个月就失业？
我觉得感谢主让我在失业之前就信主。然后其实我会信主也是因为我在工作上得不到那个满足感，我觉得找不到我自己个人的价值，然后我也不清楚我未来人生的方向，其实一直很不开心，所以那时候就不断的为自己还有工作来祷告。当然上帝用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让我离开了那一份的工作。那当然在人的眼中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已经结婚了，其实算是一个中年失业，突然没了工作。但是就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让我好好沉淀自己，反省盘点我自己的一个机会。我想离开那份工作失业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我必须要很真实的去看待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想我自己的相对位置在哪里？我才知道我未来能够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或去找一份适合我的事业去开创。这个是一个让我很棒的一个学习还有反省的时间。
是，所以反而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是，
好像您那时候有参加一场福音的聚会，结果台上的这位讲员竟然把你的处境讲出来。
是，那时候是教会有请一位加拿大的牧师，然后他其实是在办一场特会，然后他那时候在台上，其实会场其实也非常非常多的人，大概有上千个人的一个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然后他也不认识我，反正他就讲了，哎，某某，底下有一位弟兄，他在公司里面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就失业了嘛，啊，但是我里面的感动，哦，这个牧师大概就是说，哎，我里面的感动，神要在未来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上会祝福你。那我觉得当下其实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安慰性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当下是痛哭的，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哦，从小到大没有这样哭过，然后哭，但是又觉得很释放，因为我觉得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未来是充满盼望的，即便我不晓得未来何去何从，但是我觉得是有盼望的。
失业的这段沉淀时间大概有多长？
哦，沉淀哦，沉很久，
沉很久，一年的时间。这个失业会不会让你不太敢出门啊，或者说不太敢跟朋友见面啊什么的？
当然会，因为面子挂不住。因为通常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会聊工作，会聊我最近在忙什么，因为我真的没什么好聊的，所以我朋友的邀约通常就是不敢去参加。然后我会参加的就是教会的主日还有小组的聚会，因为弟兄都知道我的状况，然后会为我祷告，牧师也会为我祷告，所以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我可以不必去面对这些我不晓得怎么样回答这样的一个窘境。
感谢神，除了待在家之外还有第二个家教会可以去，而且还可以寻求安慰啊，支持啊，为你祷告啊，祝福等等的。那么明宏哥，你在沉淀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开始去思考创业这条路？
初期我想是一个摸索的过程。那摸索的过程其实除了躲在家里读经祷告，然后我会去图书馆找很多的书，我会去翻来看，就是了解我自己的一个优点，我的特质是什么，当然也要去反省自己的缺点，哪些事情不能做或者是不要去做，还有去听演讲，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就好比一面镜子一样，去看看我自己，我到底有哪些的特质长处，哪些的缺点。后来就当然就是还是一样回到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我想是一个祷告的过程。那祷告的过程慢慢的我会清楚的知道，就是两个方向嘛，要么就是工作，再找一份工作，要么就是创业。然后透过这样一个不同的方式，我慢慢的清楚知道我好像应该要去创业，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摸索寻找的过程，慢慢的帮助我更了解自己能够做什么。
但创业的话要卖什么产品呢？好像也卖过不少东西。
卖什么东西是真的蛮头痛的，因为感觉好像大海捞针一样。我刚开始我也觉得啊，网络购物还蛮盛行的啊，就想说诶，我是不是可以去做网络购物。但摸索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又不是那么适合，总觉得好像我可以再试别的。那当然后来慢慢缩小范围，就想说诶，我可以卖吃的。卖吃的哇，卖吃的更是头大。卖吃的到底要卖什么样吃的？是要卖中式西式，还是要卖早餐午餐晚餐？要卖面还是要卖水饺？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光厘清楚要卖什么就花了很多时间。那当然后面慢慢限缩范围，就是说诶，找我自己喜欢吃的或太太喜欢吃的，好，是这样慢慢去缩小范围，然后撒网一下，慢慢收网。收网之后诶，刚开始是卖豆花，因为我自己喜欢吃豆花，然后甚至跑到花莲想要找朋友，他看是不是可以愿意教我。后来摸索了一段期间，我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所想要的。然后后来又想说诶，太太喜欢吃咸水鸡刷嘴鸡，那后来又去摸索了一段期间，好像也不是。这整个过程就是要卖什么，除了去做之外，还是回到祷告里。那突然就是有一天跟太太都为了这个事情要祷告，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太太就说诶，小宝，因为我的乳名叫小宝，就是小宝，你可以去卖炭烤吐司、红茶牛奶。我当下好像就是那个一闪的一个亮光跑出来，我就觉得诶，很特别耶，没有人这样把这两样不同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做贩售，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刚好这两样东西也是明宏哥很喜欢吃的食物吧？
是，我跟太太很喜欢吃的食物，
算是你们小时候的熟悉的味道吗？
是，然后因为我们家里，因为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诶，我们家开面包店是有关联的。然后我太太他们家小时候曾经开过茶行，他自己又特别喜欢喝红茶牛奶，所以我就觉得诶，这样的提议很妙，所以就很积极的去开始往这个方向去钻研。做面包做吐司的，但是也必须要请家里帮我研发特制的吐司，特制的鲜奶吐司。然后红茶我也不太会煮，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台中有一个加盟饮料店的一个大姐，朋友的姐姐，然后她就愿意免费教我煮红茶的技术，所以太太 刚提完这个建议之后，隔天这个姐姐她就愿意免费教我，我就赶快去台中跟她学煮红茶，把这样的技术学回来，然后关在台北一个很小，我们家里很小的一个厨房里面，就是从白天到黑夜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过程。
哇，真的是不容易哦，创业之路其实是蛮辛苦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要去面对啊，要去解决它。特别说像店面要开在哪里，店租等等的，所以您当时候对于要找店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的条件吗？
那时候不管是这个品牌的命名还有找店面，其实这整个过程都是透过不断的祷告。那当然找店面的时候我还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就是骑着摩托车四处的去找，从白天我就很早就出门，然后一直骑摩托车，台北市的我想要找的一个各大商圈，然后就开始骑摩托车啊，绕啊，找啊，然后很晚才回到家里。然后你知道那种情况是骑摩托车骑到会晕车。
哇，
其实也很灰心啊，因为其实很多店面其实看得非常喜欢，但是它的租金其实是很高的，对我们来讲，我们经济能力有限，其实是负担不起的。位置偏僻，租金又便宜，便宜的店面，但是它的位置地点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后来我就当然就回到小组里面，然后小组长就很热心的就给我们一个建议，就说哎，你可以祷告，可以再具体一点，把你所要的条件，你的租金，你的格局，你的坪数，你的位置更清楚的跟神祷告。当然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求嘛，对啊。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列了大概二十几个条件，然后就是我希望是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房东，那我觉得诶，好房东，那不止好房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好房东，应该是比较不会被赶走，如果说诶，我生意做起来比较不会被赶走。然后我又讲了一个附带的条件是我要在2013年的2月28号我要找到店面，如果我没有找到的话，我就要去摆路边摊，不能把这样的一个经济重担放在妻子的身上。所以我就这样祷告边找，然后在这个很奇妙是在2013年的2月26号我就找到在士林中正路这个巷子里面士林店的这个位置，找到这个地方。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条件这个位置应该是这里没有错，但是我一直在想，可是房东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确定诶。结果很奇妙是刚好房东阿姨她带着她的孙子去带我看这个房子嘛，然后她孙子就不小心被这个门夹到，然后她就说这个房东阿姨就说干不下住，然后我就认出来你是基督徒，那应该是这里没错。可是呢，事情没有那么顺利。好，因为这个房子其实是，它是要租给住家做使用，它并不是要作为店面。这跟房东阿姨她原本的设定其实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在跟她用诚意跟她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然后她就觉得，她拒绝我，感觉好像她会伤害到我，她怕伤害到我这颗幼小的心灵。然后后来他就熬不过我，他就说你等一记得啊，我嘛等一记得，他要我回去祷告啊，然后他也要回去祷告，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人所能够，他照他的设定他不想，照我的考量我要这个房子，但是他知道因为这个房东矮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也要回去问兄弟，要祷告看看心里有没有平安。所以呢我就这样回到家里很认真的祷告，反正闲闲没事我有的是时间，我就很认真的祷告，然后祷告，然后到2月27号的晚上祷告到11点多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一个平安，仿佛好像感受到神在跟我说这事成了，这件事情成了，我心里就是有这样的平安，我就很乖的我就睡觉。然后隔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房东阿姨就打电话给我说刚想住我在储备周里啊。
哇，
就很奇妙，2月28号就 签下了这个租约，
真的很奇妙耶。而且我觉得呢，这个基督徒谈生意的方式真的很不一样哦。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在人真的，就我来讲，其实房东大可以不用理我，
是，
但是他知道，我想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我觉得我也把我不能的状况我交托给神，我相信慈爱的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
放弃会失去勇气，逃避会永远畏惧，面对才会成长，不要气馁，耶稣会帮助你，耶稣愿意帮助你，不要轻易说放弃，他愿与你一同面对难题，耶稣愿意带领你解除任何的困境，他愿与你共度艰辛。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台北丰盛号早餐店的创业老板许明宏先生。一家早餐店开了哦， 食材是精选过的，然后也是用心的调配出来的，
是，
但是找客源就很重要了哈。
嗯，
后来这个店是怎么样爆红起来的？
其实就我们来讲，我那时候并没有钱去做广告，而且我们的位置是在巷子里面，虽然在中正路上，在十公尺之外的一个中正路大马路上，其实是人潮是比较多，人潮车潮也比较多的。那我们在巷子里面，其实坦白讲，客人初期客人也走不进来。那时候我觉得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把我的品质给顾好。我要的就是吐司啊，这些食材，这些品质我把它顾好，让每一个客人他吃到的东西是 OK 的，是我们所特地精心去做的，用心去做的。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没有钱花广告，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祷告咯。就一样是透过小组嘛，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就是早上在没有开店的时候就是会祷告，然后就是那时候其实员工也不多，然后就是开始祷告，求神祝福我们的生意。当然我们还是会出去发 DM 啦，仅止于发 DM， 那其他我们真的没有多余的钱去哇找人来报道我们，或者是 FB 上面去投放广告，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这样的预算，所以就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去发 DM。 那我觉得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应该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非常网络上非常知名的部落客，他走进巷子里面发现了我们这家店，然后他吃了我们的炭烤吐司红茶牛奶之后，他就觉得好吃，就在他的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所以因为他是非常大咖的部落客，吃完之后就是把这样的口碑传出去，所以在那时候这是我想是一个临门一脚，就是让更多的人看见哦，原来在士林的小巷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很有特色的早餐店，对，
是，
然后吸引到媒体来关注。
丰盛号后来被评选出来是台北十大必吃早餐，当时候排队的盛况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哦，排队极盛的时候，那时候排队大概可以应该有将近200公尺吧。
哇，
所以那时候压力也非常的大，因为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做吐司，然后其实整个动线店里面的状况设备其实就是很难去消化这样的一个排队的人潮，哦，所以那时候排队是造成邻居蛮大的一些冲击。
是，后来警察就上门了，是不是？
是是是。
享受了这个爆红这样的一个知名度，但是接踵而来的其实也要面对很多的一些问题跟挑战。
嗯，
您后来在面对这些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蛮疲于奔命的，
嗯，
会让你想要结束营业的感觉吗？
其实当然会觉得很累啊，因为当初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想说啊，我应该要去，我想要开的是其实就是像电视上演的啊，很悠闲的喝咖啡，然后是一个慢食，然后是一个空间环境氛围很优雅的地方，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诶，那个有一天其实是一个大排长龙的一个景象。那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对，那我们不晓就是会邻居会来抗议，然后里长会来关心，也会约我去他们那里泡茶，然后也会去调解委员会，因为邻居就觉得太吵了。其实很多零零总总的事情接踵而至的时候，我觉得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无力，很有无力感。那但是我觉得还好，对啊，还好我认识主，我觉得感谢主让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身边有一群很棒的弟兄姐妹，能够透过祷告帮助我们度过任何大大小小的高山低谷。
是啊，你在这个极度压力底下的时候，那个烟瘾会不会跑上来？
那时候已经戒烟了。
成功戒烟了。
对，那时候其实信主那时候已经戒了。对，
哇，
就我觉得那是回头路，那不能再去碰。
嗯，是，所以就靠着祷告来释放压力这样子。
对，
不过我觉得感谢神呢，走过这个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祷告就成为一个走出低谷的很重要的出路。而且呢，不只是一间的丰盛号，后来也陆续都开了分店，
是，
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好，我们其实展店的步伐比较慢一点，我们2013年开了士林店，然后在2018年我们开了二号店，是双层店，在晴光市场附近的双层店。然后在感谢主，我们在今年2019年的8月30号我们在新加坡的帕雷巴商场这个地方，我们开了我们第一家的海外分店，也是我们的三号店。
我觉得你们这家店蛮特别的，是说明宏哥，您在建立团队的这件事情上面格外的用心，因为你期待的是你的员工们也可以享受在这个福音的氛围里面。
是是是，因为在员工的在领导这样的一个在建立这样团队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在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品牌，因为这个信仰教导我们的是神就是爱，那我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丰盛号这个品牌的底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建构的过程当中，当然就传统的一个组织图组织架构我们是有一个层级的，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在这个品牌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建构一个就像一个家的一个环境，一个氛围，一个人与人互动的一个模式。我想对我和太太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里面其实也有许许多多的不完全，做的并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但是我想这个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就像家人的一个团队，这个是一直以来是我创业到现在一直努力的一个目标。
像开店之前先来个祷告之类的，
开店开会，然后重要事情的时候，我想就会聚集在群组上，我也会请员工，即便是不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我想都是透过祷告，因为这一路上他们也看见许许多多我们透过祷告，然后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出这样的一个低谷。因为开了丰盛号之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开了店之后，诶，有排队的盛况，当然在这个热潮过后也会回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平均值，好，就是诶，这个排队总是有高峰也有下来的时候，对，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然后透过一些我们在工作在餐点在服务品质上怎么样去提升，怎么样精进，我们必须要去克服的。
这是一个乘风破浪的一个过程，
是，
就不可能都是完全是平静无风浪的，
不可能，
总是会有巨浪来袭所以要做好这个准备。
是，
那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你们可以做好这个心里面的这种准备呢，就是因为来自福音，
是，
从神的爱，从神的话，从你们平常的一个祷告，然后你们团队的一个凝聚力。那我想对于也期待要创业的人，就您一个创业起家的，您会怎么对他们说？
我想要对创业的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个人，我们必须先盘点自己，我们有什么样的特质，我有什么样的缺点，对，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特质上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我想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对所要开创的事业必须要有热忱，因为那个热忱那个动力那份热情是我们持续坚定走下去的力量。就我来讲，耶稣基督他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因为神就是爱，因为我希望建构的是一个有爱的品牌，有爱的团队，跟客人之间有一份一个就像家人一样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即便我现在做的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我当我抱持这个理想的时候，我持续坚定的往前走的时候，我想每一天我们都离梦想靠得更近。
是，哇，这真的是一个好棒的一个提醒祝福和鼓励。那当然最后呢，要请明宏哥呢用一节你自己最有感动的经文祝福我们的听友。
好的， 我觉得在这个创业的一路上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惊奇还有神奇妙的作为。那让我最感动的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相信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生命，即便我们目前不论走在任何的光景里面，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我们不单单只是看眼前的困难，我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够用的恩典，然后他会祝福我们有更丰盛的未来。祝福大家，感谢主。
感谢神。刚才明宏哥你分享的这一节经文也是你们丰盛号早餐店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标语，
是
走进你们的店里就可以看得到
品牌的由来。
品牌的由来
是
太棒了。今天云彩飞扬邀请到的呢就是台北丰盛号早餐店的创业老板许明宏先生，透过他这个失业啦，经历到生命跌落低谷，后来怎么样战胜这个失败，人生逆转胜，创业成功，即使成功了但是也需要面对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个困难跟挑战。但我相信透过明宏哥的一个故事分享，真的能够带给我们许多的启发，让我们相信人生真的有盼望，而这个盼望是从上帝而来。今天也要非常感谢明宏哥的授权哦，故事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的话呢，可以跟英如联络。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希望进一步的认识或了解，你也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老师循序带领你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要索取见证 CD 或者是要来上这个课，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微信救恩官网来收听云彩飞扬。如果你的手机是使用 Android 系统的，也欢迎下载救恩之声的 APP， 更方便的来收听节目。再次的感谢明宏哥的来到，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
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去吃一吃这个美味的炭烤吐司加红茶牛奶。
谢谢，欢迎大家。
是，欢迎大家。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了，拜拜。
拜拜。
这最近的过去，怪我自己，想起我有多少次快要放弃，想起没你的过去有多伤心，不知所措的感觉藏在心里、哦、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你，才知道Now I know， 我知道你在我身边。之后我只想要靠我自己，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之中让你伤心，
每次都这样，
试过之后再对你说对不起、哦、一次又一次又 forgive me， 你的爱会让我继续 So I'm fighting on路，我知道你在我身边。